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四章六至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然后呢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到五章二节的内容。读完了《尼迦书》四章六到十节，或者有人不禁会问，先知尼迦所预言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情况啊？我认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犹大，俘虏以色列人的境况。尼迦预言说，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当尼布甲尼撒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剩下的居民就逃走，他们住在田野那里，不过最后都被掳走去到巴比伦了。尼迦他在第四章九至十节当中所见到的景象，不单止是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所俘虏，其实他是看得更遥远，他见到后来犹大都被巴比伦所俘虏。跟着下来，尼迦就预言神的拯救，他说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虽然犹大是会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但是神就会由那里来拯救出他们。根据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以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的记载，我们知道神的确是藉着古列的手拯救了他的百姓。先知尼迦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神的百姓所受的惨难和痛苦，就是大灾难时期的末日之战，是会在喜乐当中结束的。尼迦预言犹大没有君王，这个预言将是通过犹大的末代国王西底加被掳而得以成就的。仿佛惨难的妇人，这句当中分娩的痛苦亦同时意味新生命的诞生，是指犹大虽然饱受被掳的痛苦，但是神将要恢复他们。这个充满希望的信息是令人振奋的，因此呢，信徒是应该存有感激之心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因为在我们的身后有神来到为我们作工。根据尼迦的预言，犹大必定被掳去巴比伦。同样在复兴之前，耶和华将要招聚外邦列国审判他们，神是要透过以色列来惩罚他们，而他们的财宝将要献给普天下的主。根据尼迦书一章一节记载，尼迦是和先知以赛亚同时期的人，他出生于主前八世纪， 是犹大国阿哈斯和希西家王的时代，但是弥迦呢就能够预言到100多年之后，犹大国将要在主前587年被掳去巴比伦，以及被掳之后又在主前538年得以回归故土。在当时统治世界的强国其实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不过巴比伦呢已经有威胁亚述的迹象了。尼加书4:11经文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石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尼加预言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这里提到很多国家的人民，是因为尼加呢是换了一个主题，从巴比伦的入侵转到去其他的事情的了。好几个先知都提到过将有很多国家会聚集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例如约珥书3:3、撒加利亚书12:1和14:1，以及以西结书38-39等等，都提到在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哈米吉多顿之战。先知尼加在这里预言了神对恶的最终胜利。罪恶势力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神国度的灭亡，以及百姓的堕落以及苦难。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诱惑和侮辱神的百姓。但是神呢终究是会彻底惩罚那些折磨神的百姓的势力。这一部分的预言预告了教会最终将要战胜撒旦。耶稣正是作为这种胜利的预表，他在旷野抵制了撒旦的诱惑，取得最后的胜利。先知跟着从神对耶路撒冷奥秘的筹算，就转移到神对多国的计划了。许多国这个词语比较吻合入侵的亚述大军，而不似是在这里形容巴比伦的军队。有学者将尼加书4:11和以赛亚书29:7相互比较，认为许多国所指的是组成亚述大军的各个国家。还有学者特别提出，这里很可能是写于亚述入侵时候的石安之歌。在主题相同的平衡经文之中，从来没有这样描述过巴比伦的军队。不过事实上呢又正好相反，许多国反而成为了巴比伦游论的对象。先知在这里再次藉着多国之民的对话来到去揭露出敌人的计划。玷污意思就是亵渎，即是说多国之民是想摧毁保障石安的圣所、圣殿和神圣的城墙，他们想要除去神的圣洁之地。有学者表示，当列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中心，并且寻求满足自己的权能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容忍石安的存在，他们会千方百计想要摧毁任何审判或者管束到他们骄傲的力量。尼加书4:12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尼加预言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意思就是说多国之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做，他们只是盲目地来到攻打以色列，却不知道其实是神带领他们来惩罚以色列的。尼加在这里预言说神聚集多国之民如同将禾捆聚到禾场一样那么容易的。在整个古代近东乡村文化里面，主要的农业设施之一就是禾场，成群的谷类会被送到这个中央地点去打谷去糠，因为农业和生产力的重要性，那禾场自然就会具有礼仪上的重要性了。禾场就是一大片平坦的开放空间，显然打谷以外呢 仲会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当空间不够，或者是想要公众一起进行集会，而皇宫都不适合的时候，那和场就会成为露天的一个被征用的场所，那亦不足为奇了。结果和场就成为一个集会的地方，法律事务和商业交易都会在这里决定。在乌加列的阿克特史诗当中，国王达尼尔就公开在城门外的和场那里去到评断诉讼案件，于是这里亦成为一个分别善恶的地方。多国之民的骄傲其实完全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以赛亚书十章五至十一节说，阿述是我怒气的云，手中拿我怒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阿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救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事实上，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自己毁灭的工具，因为神就是运用他们的憎恨和骄傲来造成他们的挫败。正如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是以智取来胜过撒旦一样。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至八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这些人聚集一起去对付耶路撒冷，但是事实上聚集他们的是耶和华。他们计划着要令圣殿的范围成为荒芜之地，但是耶和华亦都定义将要打击他们。他们来是为了掠夺耶路撒冷，不过相反，他们将会遭受掠夺，而他们留下的财富将会被奉献给耶和华。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迦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说，锡安的民啊，起来踩谷吧，我必使你的角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尼迦书四章十二节当中提及的和场上的和群，所形容的就是被带到审判地点的列国了。而四章十三节这里踩这个字眼，所形容的就是刑罚本身。多国之民是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在这里彼此商量，想着要除去属神之地。现在呢，耶和华却是命令锡安去清除他们的地。牛拖拉住踩谷除是象征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很神奇地具备了铁的角代表无敌，亦都具备铜的蹄，可以用来彻底践踏敌人的骄傲和自负。当神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杀戮阿述大军的时候，这些预言就开始应验了。根据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三节记载， 耶利米将巴比伦比作踩谷的禾场的时候，可能亦都是想到这一点。这个还未完全成就的应许会成为教会的一个传承，而这个应许亦都要在教会当中得到属灵的应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是被称为全地的主，因为他奥秘的筹算在列国当中都全然得胜。神呼吁自己的百姓说：锡安的民啊，起来踩谷吧。世界上的列国就好像在打谷场上的谷物一样，而以色列要来打谷。今日的以色列呢，还是要依赖其他的国家，但是到了那一日，以色列人就要倚靠神。诗篇七十五篇六至七节记载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到了那阵时，以色列的帮助再不是从各地而来了，他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尼迦书第四章这里最后的三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会终结大灾难时期，那场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尼迦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这段经文预言了攻略耶路撒冷的仇敌呢，是要受到刑罚了。被玷污就是被战祸所蹂躏，祸场是指审判的地方。至于踩谷、蹄、角等等这些用词，就是用强壮的牛在愤怒当中来到痛击敌人，比喻百姓可以战胜敌国的。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记载：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角是野牛的角，用以抵足万邦，直到地极。这角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献与耶和华就是将战争当中所得利的归给神。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记载：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尼迦书的第五章继续第四章的主题，因为神曾经应许过，先知预言到未来的荣耀。先知尼迦在第四章是预言了末后的日子，现在我们在第五章就要看到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了。尼迦书五章一节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让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里面，这节经文是第四章的结论来的。我觉得这节经文应该是归属于第四章才对的，因为它延续了四章九节的预言内容，跟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是有关的。尼迦在这里描述末后日子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入侵时候的那种恐怖，亦都让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以及哈米吉多顿之战的光景。现在先知就继续提到巴比伦入侵犹大的观念了。尼迦宣告说：因为仇敌围攻我们。我相信这里所指的是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有些人就认为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一句当中的审判者呢，是指主耶稣基督。不过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圣经是告诉我们，仇敌 是用手来到打主耶稣，而不是用杖去打他。基督亦都不是在被围攻的时候遭受击打，他不是被外国军队所击打，而是被自己同胞来击打。所以我不认为这节经文是指基督降生的时候受到同胞的虐待。我认为这里五章一节提及的以色列的审判者，很明显就是指大卫王朝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列王纪下25:7记载到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我相信尼家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当时西底家所遭受的屈辱。但是这样并不表示大卫后裔的王朝已经结束。其实西底家并不是大卫的直系后裔。约雅敬作王3年之后背叛巴比伦君王，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掳了去巴比伦。然后约雅根被立作王，约雅根后来亦都成为俘虏。列王纪下24:15就记载，并将约雅根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是大卫后裔被掳走的君王，之后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有约瑟和玛利亚。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妈妈。当时尼布甲尼撒将约雅根的叔西底家安置在耶路撒冷来作王。当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厌烦了这些耶路撒冷诸王的后裔，于是他就捉了西底家，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又将西底家掳走成为俘虏。你可能会从这段毁灭性的经历当中去认为，那大卫的后裔就已经断绝了？神应许大卫后裔当中必有一人永远作王的预言，就不能够应验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看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和我们正话所想的成为对比。尼家书5:2，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节经文成为了关乎圣诞节的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在圣诞节期间没有读这节经文，你都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一样。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可以确定，主耶稣不是降生在12月25日的。历史上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日，是因为要确认他是降生在冬天。不过事实上他更加可能是降生在春天，因为12月实在太冷了，牧羊人不会去山上放羊的。这个时候羊群是会躲在山洞里面。我们知道大概主后532年设立了历法，我们亦可以很合理地说，这个历法和我们今天所用的历法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历法一年当中的日数是不正确的，于是就出现了有闰年的情况。即使其他的环境都是吻合，我们依然不能够确定主耶稣基督是出生在12月25日。这又引发了遵守安息日的问题了。那哪一日才是安息日呢？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主耶稣降生的正确日期以及他在哪一年降生不重要的。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才最重要。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已经被确认了。先知尼迦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原文当中是有但是 这个字成为了一个小小的连接词，亦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另一面。西底家和大卫的后裔虽然被掳，最后还是会回到以色列地那里生活，而先知所预言大卫后裔当中的那一位亦就快要来到。伯利恒以法他，这个称呼有点奇怪，是因为有两个伯利恒，所以先知尼加就加上了以法莲。以法莲是多结果子的意思，加入以法莲是用来作区分之用的。在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年，尼加就已经指出基督要降生的地点。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